他们大部分出生于1956年，六七岁的时候就开始玩在一起，互相大家一起玩，就读小镇上的同一间小学，初中到高中毕业之后，才各自分道扬镳去当兵、读大学、拼事业、结婚成家，最近亦都已经开始升级做祖父母了。虽然大部分已经搬离了一起成长的小镇，分散在以色列各地，但部分人仍然经常联络。一场战争令到这班相识60年的同窗好友，为帮助同年好友的农作而相聚醉酒。10月7日凌晨，控管住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伊斯兰组织哈马斯突然发出几千枚的导弹攻击以色列。哈马斯恐怖分子并越境袭击以色列集体农场、社区及户外音乐会，屠杀至少1200以色列平民，并劫持了240多名包括高龄长者、幼童和妇女为人质，被以色列人称为黑色安息日。黑色安息日之前，以色列依赖约30000名的外籍农工，多数都为泰国籍。以哈战争爆发之后，约有10000名的外籍劳工撤离反国。此外，在这段期间，以色列亦都决定不允许约20000名的巴勒斯坦农业工人进入以色列。一夜之间，以色列的农业劳动力消失一半，这个使得农作物面临田间腐烂、牲畜自生自灭等困境。加上很多以色列农民被征召入伍，有些被哈马斯伤害谋杀，或者被掳到加沙走廊，其中包括泰国劳工32名被杀，23名被绑架。面临这样的危机，以色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与以色列民众立即采取行动去寻找解决方案。很多团体和国人发起义工行动，到缺乏工人的农场帮忙采集和农场的运作。在战争的第一个礼拜，考虑到紧急状态，以色列农业部发布一项支持义工协会的程序，以资助义工在农业领域工作的后勤成本，包括义工的交通、住宿和餐饮，来到填补固定工人到位之前农场的劳动力空缺。在该部门的支持之下，以色列各类机构和志愿者组织都积极响应，纷纷参与。11月18号，美国之音记者随几位朋友实地参与了位于以色列中南部一个名为谢可夫村庄里面的一个专门耕作食用葡萄和花卉的农场进行义工服务。谢可夫村庄位于山脉和沙漠之间的边界，位于自然保护区内，周围环绕着天然森林和野花。农场的主人阿维和哈加尔这一对夫妇是1982年来到这个村庄设立农场，至今40多年。他们是在当兵的时候认识的，已经结婚43年，有5名儿女、12个孙女，其中3个仔和他们住在同一条村庄，一个女一家住在纽约曼哈顿。他们有约 3.5 公顷的农地，主要种植食用葡萄和用温室耕种的花卉。农场主人阿维对记者说，谢可夫村庄的其他农场主要是耕作葡萄和温室耕作蔬菜，例如是小的番茄和甜椒等。阿维就是唯一的花农。这个谢可夫村庄还有两个养鱼场、一个羊奶农场和一处马场。该村是在1981年在犹太机构协助之下建立，正处于以色列领土和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交界的绿线边界。谢可夫村庄紧邻以色列和西岸隔离场，隔离场另一边是巴勒斯坦村落。黑色安息日之前，阿维和哈加尔农场聘请了6名泰籍劳工。战争爆发之后，5名工人随着其他泰籍劳工撤离回国，顿时阿维和哈加尔农场减少了80%的人力。10月到12月正逢他们的农场种植郁金香的季节，每年阿维从荷兰入口约100000朵郁金香的花卉，分两个货柜去运送。第一个货柜的50000个途径几个礼拜前抵达之后，放入摄氏5度的冰室冷藏。种植前，每一颗球茎都需要经过剥皮的清理过程之后，再继续进行冷藏，直到球茎必须种植的日期时，再经过药水洗干净之后植入泥土。郁金香剥皮清理过程和种植全部需要手工，机器没办法取代，加上种植时 有時間性。Avi 同埋哈加爾農場嘅工人短缺問題令到佢哋深感壓力。阿維話：佢哋之前有一啲義工團體幫忙係有助益，唯一嘅缺點就係每次不同嘅義工團體嚟，佢哋就要重新教過一次，而且工作成效亦都唔一致。美國之音記者當日實地參與嘅義工團體同一般嘅義工團體不同，呢班嚟幫忙嘅人都係從細就認識農場女主人哈加爾嘅同班同學，佢哋都係喺以色列南部沙漠地帶裏邊嘅阿拉德城市一齊長大，至今相識已經60年。阿拉德於1962年11月創立，係以色列第一個根據都市計劃嘅城鎮，佢位於內蓋夫同朱迪亞兩個沙漠嘅邊界，約距離死海以西25公里。由於哈加爾呢班同學都係阿拉德初創期隨住父母遷移到呢個城鎮，喺呢一地隨住該城鎮嘅發展而成長。由於剛開始係沙漠中嘅小鎮，人口唔多，鎮民之間老老少少都互相認識，呢班同學之間嘅父母亦都有一啲係至交，因此同學之間嘅情誼更加特殊。1990年代，隨住蘇聯解體，俄裔新移民增加，阿拉德嘅人口顯著增長。1995年成為城市，目前約有28000名多元化嘅人口。呢班同學裏邊仲有幾位仲住喺阿拉德，有位同學目前仲擔任市政府嘅市政經理。呢次活動嘅發起人達利亞雖然比哈加爾細幾屆，但佢亦都係喺阿拉德長大噶。佢嘅丈夫係哈加爾嘅同班同學，佢嘅叔叔亦都住喺呢一個謝可夫村莊，所以同大家都好熟。快喺呢次活動之前，佢就開始同幾位朋友嚟幫忙。上個禮拜突然有靈感，決定發起讓哈加爾嘅同學共同參與處理鬱金鄉嘅清理工作，同時開同學會聯絡情誼。當日佢仲帶咗佢87歲但仍然健朗嘅父母嚟到共襄盛舉。星期六上晝9點左右，呢班67歲上下嘅同窗好友陸續抵達，20多人分成5組，圍住一箱箱嘅鬱金鄉球徑，每個人攞住工刀開始清理工作。佢哋一邊工作一邊傾偈，有講有笑，氣氛温馨歡樂。20多人當中有啲平常常有聯繫，甚至會邀約一齊出國旅遊，有啲則係近20多年冇碰過面，難得因為呢一場鬱金鄉嘅要務，先至難得有機會再相聚。以色列人聚會向來都脱離唔到食物，當日發起人達利亞事先都安排好，要求大家各自攜帶餐點嚟到一齊分享。早上嘅咖啡茶點桌上有各式好食嘅自制糕點餅乾，讓大家休息時享用。以色列人的午餐通常在下午2點左右，因此下午1點半左右大家開始擺放各自帶來的午餐食品，整台擺滿了各式各樣的沙律，另一台就是主菜，素食都有，非常豐盛。原本的工作聚會一下子就變成了豐盛的餐會了。餐會結束之後，大家重新再拿起美工刀繼續清理鬱金鄉球徑，直到下午3點左右。根據農場主人的統計，當日這班老同學大約清理了12500顆球徑。一起清理場地之後，大家一起影相留念。對這一次的聚會，這班同學都覺得樂在其中，希望再舉辦多一次。農場主人阿維接著帶領大家去參觀溫室，導覽解說鬱金鄉的栽種。溫室裏面已經有一些鬱金鄉開始發芽了。當日的農作義工不是很浪費力的工作，都很有意義，而且很療愈。這班同窗好友幫忙剝皮清理鬱金鄉，再過2-3個星期就會植入溫室，開始發芽、成長、開花。工作時我聽到的是他們期望這些鬱金鄉球徑開出各式美麗的花朵時，以哈戰爭已經平靜，人至早已經獲釋，以色列和加沙人民都不再緊張受苦了。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駐以色列特拉維夫特約記者賴素芬發自以色列的報導。